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球工作的视野，透过不同的牧者、领袖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在华人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角色常常被期待是柔顺、隐忍，以家庭为中心。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教育、职场、家庭或者是在教会中展现了领导力与智慧。女性不只是家庭的守护者，更是社会与信仰群体中的建造者。今天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和嘉宾要一起来谈谈女性在教会的侍奉。姐妹如何活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与呼召？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段关于信仰、文化与女性身份的深刻对话。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在这新的一季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访谈不同世代各地的基督徒领袖，并聚焦呈现福音在各地处境化的展现，让在地的洞见能够成为各地的参考，培养基督的门徒回到福音回应各种情境与问题的习惯。在新的一季当中，很期待能够跟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听众有更多的互动，因此也邀请您在收听的同时，能够在你使用的平台上给予我们一些回馈，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福音在各自的处境当中正对我们述说什么样的故事，要如何带我们踏出下一步。我也真心的希望与收听这节目的你有更多的互动，一起学习和成长。我们邀请到在台湾神学研究院教系统神学的梁月梅老师，来谈一谈在台湾生根最早的教会台湾长老教会的神学院中，他是如何看待和剖析教会青年流失的现象，并带我们从神学教育的角度来探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教会又可以如何回应。月梅老师你好。
嘉华牧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第一次认识月梅老师是在2018年刚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神的前院长林鸿兴老师开始了一个叫基岩智库的一个机构，然后就很多的交流访谈，然后就发现在那时候认识正在读神学博士的月梅老师。然后现在月梅老师也毕业了，在台神教书。那可不可以请月梅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系统神学的老师的？
谢谢嘉华牧师。我其实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第六代基督徒。那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会当神学老师或是传道人。但是从小就是在一个服事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教会变成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周六周日的家庭活动就是到教会。我相信跟很多这个 PK 这个牧师的子女都很像所以我的父亲跟爷爷都是，阿公是长老啊，曾祖父才是牧师。
Okay.
那等于是说全家都在这个环境里，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一直都在一个服事的位置上面，就是代职服事上面。求学加工作，后来在表演艺术产业工作。 最后一份工作在台湾的云门舞集做行销媒体这一块。我个性比较稳定啊，我就是那是我第二份工作，我就做了快八年这样。
OK，
但是对
对，在我们这一代来讲是很稳定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工作可以这样八年，但很有挑战性，我自己也很喜欢。可是好像生命到了一个阶段，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命几个面向无法整合，就是我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还有我在职场上面的生命，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喜欢的投入的东西，我开始发现不能够整合，我有点痛苦，而且越来越痛苦。那同我那时候我常常形容我自己有点像是，你知道那个电视，我知道大家现在都看网络，但以前是电视时代，我很像每天都一直转台转不停，就是面对教会就是一种样子，面对工作就是一种样子，面对我喜欢的事情我有热情的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同时间啊，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我在教会里面的团契，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人开始带进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门训的课程。那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上这个门训。那个门训很特别，是他要我们三个月内每天都要读十章圣经，而且要一个小时内速读读完。那他当然每个礼拜还有一个课程，然后我们看的也是这个尼拓森的初信造就，我是台湾基督长教会哦、
wow.
yeah. 所以你要知道那光谱的两端哦。
是。
然后后来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虽然是光谱两端，可是它在我生命里面产生一个有很特别的作用，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生活身在其中却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个门训的系统一进来，就好像给了我一个架构，就很多东西突然明白或知道它是什么。再加上因为读圣经的关系，生命开始被对付，所以那是我30岁那一年，后来才明白，我基督徒当到就是活到30岁，我才开始认真当基督徒。就是认真的思考信仰这件事情。可是我以前都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且是代职的服侍者。那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我的人生到底要往哪去啊？大概30岁都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要想未来的时间点。那刚好那个时候云门也有一些事情，就是熟知的人会知道2008年排练场大火。所以等于也是一个好像是浴火重生，要重新思想未来。那我也是在思想我的未来的时候，上帝的呼召就临到我了。就是突然我就在想，可能我的未来不是这一条路，那到底要做什么？当我在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今天没有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谈，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从我的父亲，然后教会的牧长张守和神学生，然后甚至也有跟神学院的老师谈话以后，我就非常确定，那我那个时候的呼召是要进神学院。我还没有像我的同学有一些是很明确就是要当牧者或是要当宣教师，我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要追求一个更有价值的事情，我说对我来说，对当时候的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方向，所以我决定要来念神学，更了解我的信仰。后来一进到神学院以后，上帝就用神学把我的生命彻底的拆毁也重建了。所以我很快的，我在升二年级的暑假，我就领受到神学教育的呼召，就是很明确的是这个呼召。那在祷告里面也就跟上帝说，好啦，这个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既然上帝你这样说，那 我就这样做，但是上帝你一定要帮我，对，所以我其实等于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找一个方向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对，所以我神学院的中后段中段开始，我就确定了要做神学教育的护照，那就比较专注的走这条路，所以我一毕业我就到 Princeton 去念神硕，后来就念继续申请欧洲瑞士的博士班，所以我其实是比较专注的在做神学教育的这条道路。那后来在念博士班的时候，也是加完牧师那时候刚好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
对，
林宏信老师开始在台湾跟几个神学院重要的领袖老师以及教会的领袖成立了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研究智库。
对，
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林老师的学生，这个有些都已经是牧者了，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加入这样子。那我就开始参与智库的服事，后来发现说智库在做的是一种鼓励大家要做信仰的反思，那神学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结果我的博士班期间其实也因着一直在智库里面接触不同的神学家，跟不同的教会领袖讨论不同处境当中应该要怎么样回应，其实对我帮助非常的大，那几乎是一种拓展视野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做博士研究其实很需要的是视野，就是除了这个基础中之外，很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所以其实博士班的期间智库的这个服事也让我更确定神学教育是一件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华人世界里面唯一能够自由的做学术，特别是基督教学术、基督教这种神学的地方，那台湾这么多间的神学院其实也都一直在供应各地华人教会的牧者的培训，不管是正式的神学教育或者是这种线上的课程啊资源，所以更感觉到一个台湾在这个时代的上帝好像特别的一个保守。那作为教会，作为神学人，既然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善用啊？所以那因为在智库里面也连接各地的华人的神学老师、神学家以及牧者、神学工，特别很多神学年轻的神学工作者，所以就更感受到那个台湾在神学教育这块的重要性啊。那林老师也一直鼓励，就是说年轻人要有，我们就像嘉旺牧师跟我这一代要有人起来继续承接嘛，所以我就一直感受到这种分量嘛，就是一种生命的分量，就让我很开心的投入。
是，谢谢老师很快的介绍你自己，包括在台湾长老教会的家庭里面长大，是第六代的基督徒。从小对你来讲，教会生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周末的主要的家庭活动。你刚刚提到说，即便在教会长大，我想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代都一样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只是一个生活的习惯跟家族的一种文化。所以一直到30岁的时候，你说那时候你开始接触到一个门训系统，可能也是尼托生的神学跟台湾长老教会的神学本身就有一个蛮不一样，那带来一种创造性的张力，让老师开始去重新的认识信仰啊，并不是说放弃过去的长老教会的信仰，而是透过一个外来的刺激，好像重新的去发现说，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做，为什么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开始因此进到神学院去读书，一开始可能也只是想要做个整合，因为好像刚刚老师提到说不断在转台信仰工作兴趣，这可能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挣扎，但是在读神学的当中开始领受了神学教育的呼召，那在读神学博士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说因为基研智库 所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那我自己听的时候是觉得很宝贵的，是因为做神学研究，一方面我们的确会做很多学术上的思想的广，
嗯，
可是基研智库似乎也提供老师的一个跟教会接地气的一个广，
嗯，
就是不会只是在学术的领域当中好像很广，嗯，而也是看到说即便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也有好多不同的神学传统，不同的教会传统，嗯，不同的牧者，嗯，这大概是我听到的时候老师的一个整个被塑造的过程。那其实今天想要跟老师聊的第二个话题，坦白讲 聊起来有点难为情，是因为我们要想要谈的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侍奉者跟神学教育者，嗯，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跟机会。那我自己觉得说，诶，这个话题其实我以前是没有特别意识到作为女性的侍奉者有什么挑战的，一直是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嗯，
当时我在富勒神学院遇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同学，那她是在美国长大的 ABC， 然后英文是母语，那她在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她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大学部毕业的，那各方面都比我优秀，然后成绩也比我好，然后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我都还要靠她，然后可是出来侍奉了之后，我们也有短暂的在同一个地方一起侍奉，就发现说，诶，其实即便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它是第二代 ABC 英语的侍奉环境可是某种程度来讲，它服侍的机会跟服侍所给予的空间好像真的不弱男性。那我也很好奇，老师作为一个女性的侍奉者，神学教育者，你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侍奉的场域当中，你觉得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机会呢？
这个问题我在念神学院之前从来没有感觉。
OK,OK。
对，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神学院入学的时候，那时候的老师也是我们现在校长蔡子文校长，还是女校长，就是他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未来成为女性服侍者会有挑战。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生命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嗯，
因为这就是跟我的背景有关。我是第六代的情况下，我整个家族都是基督教文化里面。很特别的是，我这一代男生没有，我就是姓梁的。
嗯，
可是我的阿嬷从来没有给他的媳妇任何一个媳妇，他有好几个媳妇，他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媳妇这个压力，说你要生男生。
嗯，
这个在我想在两岸三地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嗯，
那我后来慢慢念神学以后，我才明白，也跟更多人，不管是长老教会，因为也有很多代的，或者是非长老教会其他宗派，或者是说独立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在谈的时候，我发现这是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里面一种特别的文化。就是女性的确我说的不只是服侍者，而是说女性的角色比较不会受到限制。这跟我们现在观察台湾女性的地位其实是很累。我觉得这跟福音进入台湾这块文化是有关系的。这跟我自己后来做的研究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当马偕来台湾的时候，特别到北台湾登陆淡水的时候，他一个人来，他就是开始做门徒训练，训练学生成为传道人。所以马偕的宣教模式是训练本地的传道人。所以北台湾没有像南台湾这样子，是我说是150年前齁，北台湾不像南台湾是一群外国宣教师来建立一个宣教圈，没有，北台湾就是马偕，后来陆续有连续接任有四位的助理宣教师，而关键还是马偕是那个leader， 马偕带领台湾人一起建立教会。这一些台湾本地的宣教师一开始就有女性，只是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办法案例女性，那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马偕做神学教育，第一个做牛津学堂。之后他就做女学堂，他的女学堂，他在这个他的自传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他要训练 Bible Woman，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圣经宣道妇。这个 Bible Woman 呢，你去看她要求怎么样入学，还有她想要招收哪些学生。她说她不是要作为男子的牛津学堂的附属学校，她不是说要照顾这些男性神学生的妈妈或是妻子儿女女儿，不是。他说他要去招收各地士商阶级的女儿来这边受训练，以后可以派回去他们那边做宣教，而且入学也要那个当地的教会的传道人推荐。哇，这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才神这个神学院大部分你要念神学院要有牧师推荐嘛，而且上课的内容跟牛津学堂差不多，只是时间没有那么长，因为当时候的处境，女性是家里有事，她就要回去帮忙的，所以她，可是整体而言，她的规格或她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厩为什么开始看到要训练女性做传道人？她来台湾，她就观察台湾的那个文化现象。第一个，男女阶，当时候男女的隔阂非常的大。女性没有结婚的基本上不能随便出门，意思是说男性的传道人你能接触到的人非常少，而且男生不可以随便进别人家里，因为你会碰到人家家里的女性嘛。但是女性可以，女性特别是结过婚的啊，当时候也有蛮多的寡妇齁，像这样子的女性都可以进到别人家里。而且他还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哦，一个群体里面，特别家族哦，如果有一点人数的家族，真正有力、讲话有力量、有影响力的是女性的长辈。所以他发现这些女性的长辈本身有影响力，应该要把他们找来受神这个受真理装备。然后让他们去传福音，因为他们讲话已经有力量了。所以其实非常多的宣道妇是年长的妇女，是寡妇。
是，
以长老教会来说，早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画面，是女性是可以担任信仰的领袖的。这件事情是特别，所以马厩后来建立教会，那个经常状况是这样。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派一个传道人跟他的太太一起去，还会再派一个圣经宣道妇。一个教会可能有三个同工一起去服事。
OK，
包含马厩的太太张聪明，她自己都成为女学校的老师，然后也在各地带领妇女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我们长老教会在早期对于女性作为教会领袖就是一种很自然而然接受，所以我们第一位女性牧者按牧是1950年代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早的事情啊。对，
是，
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女性的歧视，因为对于女性的为这种家庭或说社会功能的区别，那是一种文化性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他已经基础点已经不太一样了。
是是。
那我自己后来真的感受到这个张力是，我就说我念神学院以后我接触到的我的同学，还有我现在回来教书我的学生，即便台湾到现在男性跟女性的各方面都是相当平等的情况下，女性好像还是会被限制，甚至我有感受到自己会有一种可能是他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自我限制。我遇到我有很优秀的同学，或者是我教的学生里面有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学生。但是如果谈到比如说要结婚的，因为神学院常常之后会结婚然后就一起服侍嘛。当遇到要结婚然后要两个人要一起在想未来方向的时候，大部分女性还是会以男性为主，即便我们评估其实照恩赐来说女性比较适合牧会，都或者是女性的各方面都比较是外向在外面的这种 都还是会以男性的发展为主。
嗯，
所以我还，而且那个是不分你是什么族群，
嗯，
华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这种现象。
嗯嗯，
就是的确还是会感受到，而且您刚才提到在美国，我自己曾经到美国去实习，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觉得美国的确是自由民主的前锋嘛，但是我去美国台湾人教会实习的时候，那个台湾人哦，而且是移民过去的第一代，他还是惯夫性。
嗯嗯嗯嗯，
对。然后在台湾，我这一代，我妈妈他们那一代都没有了。哦，但可能还是有一些啦，但对我来说真的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结果我有我就曾经问过，结果就发现我好像有点冒犯到。
Okay.
就是这个问题好像不能问这样子。所以我应该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感受到这个时代仍然有这样的张力。但是我还是我的态度我的立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服饰应该是根据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一个家庭里面到底男性跟女性的分工，这个应该要两位充分的沟通哦，在充分的了解彼此的呼召跟恩赐哦，这个加尔文的概念里面，恩赐是呼召的记号之一呀、啊、哦，所以你了解你的恩赐跟你呼召之后，共同的充分的沟通之后，有一个共识出来，我们家庭要怎么样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而不是还是按照传统的这样子的概念。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不晓得收听的听友，如果你是姐妹，你在教会的服事空间上是否受到限制呢？你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困难呢？在下周的使命门徒，我们会继续和您深入的探讨女性在教会的侍奉角色。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偿，悔改你宝座前烧中的心。